生活黑暗之前，和你照顾天下万难，他是拥抱全能的神。他的名要成为至高，他的国度满有荣耀，他是拥抱全能的神。哈利路亚，他已复活。哈利路亚，他已得胜。他是天上地下万王之王，他是拥抱全能。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神复活节早晨，每一年碰到复活节，总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件大事，也是普天下所有奉主名聚会都是一件大事情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们都在这里赞美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但是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啊，我们从开工以来第一次碰到复活节的主日啊，我们不能够在一起在这里唱诗敬拜主。但是这不光是发生在我们教会，今日的基督教这一期的文章上告诉我们，全美国现在至少有93%的教会已经改成线上聚会。虽然外面的距离、外面的环境把我们隔开来，但是我们心里面跟这位复活的耶稣，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他的赞美，我相信一点都不受打岔啊。我们刚刚唱的这些的诗歌都在这里见证，都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他活着啊，我们永远可以面对我们的明天。那么在我开始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主题讲到复活的耶稣伴我前行。那么在我开始讲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我们的盼望被打断了，甚至这个盼望被摧毁了或是失去了？我相信我们都有。从很小的事情，像小时候讲好全家出去郊游或是要去买冰激凌，结果碰到下大雨，结果就不能出去了，那么就带来的失望或是像美国每一年碰到圣诞节这是全家团圆的一个机会，就跟中国的新年一样，结果呢碰到大风雪或是因为特别的事情，结果没有成行。那这些都还是不是这么严重，大一点的像有的人决定投身宣教结果却还没开始就殉道了像我们诗歌550首的作者这是一首我们都很喜欢的诗歌，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他的经历这么深，他写的这么深刻，把我们的感觉、对主的需要、对主的感恩都表达出来。可是这位的作者就在他结婚前，他的未婚妻却去世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的计划人生认为美善的事情不仅仅没有成就，它被打断甚至被破坏。我相信今年2020年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因为这个病毒被挡下来。那弟兄姊妹，不光这个样子，其实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些让我们失望让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一个问题，产生困惑，会说为什么甚至会问说为什么是我 Why and why me? 这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神不是应许我们这样吗？那为什么事情是那样呢？我相信这些的经历在我们这一生里面都会发生。那弟兄姊妹一点都不要稀奇这个是整个神儿女们都会经过的。你看大卫明明被膏了，撒母耳已经告诉他说神膏你要叫你做王，但是他接下来却是10来年的时间被扫罗追杀，然后他要受那么多的羞辱，那么多的痛苦在这个腓力斯面前装疯卖傻流口水像个神经病一样，他被四美羞辱，后来 或是他自己去跟这个拿巴，好像去要点帮助，被拿巴那样子的羞辱。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神应许是这样，为什么结果是这样？保罗蒙召了，你想想看，他亲自主向他显现这么大的意象，这么大的使命托付给他，可是接下来他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他好像被冷冻起来，有2、3年在大马士的在这个这个大马士的旷野然后有将近6、7年的时间，他回到大树，好像大家都忘掉他。而在他出来全力服侍主的时候，之后他又先后加起来大概有5年的时间，他被下在监狱里面，而最后他殉道。所以，我们相信，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情形。那尤其今年的复活节，我说它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复活节那整个世界，当然除了中国以外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欧洲，现在正值整个疫情的高峰期。美国的 CDC 新闻天天都在报道，未来这一两个礼拜是高峰，甚至这个周末等于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正好是整个疫情的最高峰。全世界现在已经有160万以上的人确诊，光美国就已经50万，而且这个确诊的速度正照着8%的速度继续在进行。那么全世界已经有10万人，以10万以上的人已经因着这一次的疫情丧命。那么，光美国就马上就要2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对了很多失去生命，或是经济财务掉入困境，家庭发生问题，甚至失去亲友。我上个礼拜说，我们余家这一代唯一的一个堂妹，也因为确诊住到医院，她才进院不久，她就进入昏迷。那么，当然让我们全家都很难过的，就是礼拜四。4月9号下午，他走了，他被主接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活在很多的痛苦、恐惧、困惑甚至这个焦虑的里面我们难免都会问说：主啊，到底你在哪里？主啊，到底这些事情要到什么时候停呢？主啊，你好像怎么不听祷告了？那尤其这个时候，仇敌在旁边敲边鼓。说到底，你的神在哪里？所以，当我们人生碰到失望、碰到痛苦、碰到让我们灰心的事，我再说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任凭它来控制我们，来影响我们的一生。我记得我从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只老鹰在天上飞，飞到最后，它非常疲倦，它看到在底下的河流上有很多的浮冰。所以他就想下来休息一下，他就站在一块浮冰上面，就在那里休息。他周围看着旁边，因为他自己也非常的疲惫。那么走着走着，这个浮冰到了一个悬崖峭壁，一个大瀑布的面前。那这个老鹰自己认为说，他对环境非常了解，我到时候再飞就好了。哪里晓得，等到当他准备要起飞的时候。发现他的脚已经被冰给粘住了，他飞不起来，所以他就带着整个大冰块掉落到望江深渊，掉到这个悬崖的底下，粉身碎骨。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会软弱，不是我们不会疲倦，主也都了解，也不是我们不会有这些灰心失望的负面情绪，主都能够了解，但是我们不能够让他来控制，来影响我们的这一生。我们不甘心长期的被他困住，被他来 dominate 来支配我们的情绪，支配我们的态度，来影响、来破坏我们跟主之间该有的关系，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对周围人的所带来的祝福 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走出灵命的低谷？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些低落的时候，能够因着转向主而让我们可以起来？前两个礼拜我讲过，一望同蛇，我们就必得救。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从看环境、看遭遇看自己的感觉、看周围的这个受苦的情形。 能够变成在信心里面来转眼望耶稣。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连这种转向主的力量都没有了啊，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会突然不想祷告啊，也不想挣扎，也不想再起来翱翔，就像这只老鹰一样啊，这个我们可能累得想再多休息一点啊，再让自己舒服一点。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可以走出流泪谷啊？也许你今天处境不是流泪谷，是一个沮丧谷啊，是一个灰心，是一个软弱啊，是一个失败的深谷啊，或是真的是死因的幽谷，我们病了啊，我们被确诊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走出这些低谷，甚至能够真的像诗篇84篇说的，不仅仅我们走出了流泪谷，而且让这个谷成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而且我们立上加力到西安去朝见神。怎么样子可以让我从原来是这样后来能够变成这样？那么今天我刚才说过，是人类历史上这个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复活节，从来没有过能够有整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有这么多数90%以上的教会没有办法来庆祝复活节，能够在这里 celebrate 复活节。那么今天的故事，我准备用路加福音24章这一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复活节，而且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虽然是在复活节，耶稣复活了，但是在这里却描述了有两个充满了灰心沮丧，甚至已经采取了放弃行动的门徒，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那不光只是这个，只是前半，这个故事的后半告诉我们，这两个灰心沮丧甚至都离开耶路撒冷，开始好像远离了神所要求他们的一个见证的地方，见证的中心。到底神怎么恢复了他？他们怎么样子能够因着耶稣的显现，耶稣的同行，那至终他们能够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有完全不同的结果？那这是我们里面很想知道，至少这个故事对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受鼓舞的故事。尤其在我自己软弱在我很灰心疲惫甚至好像跌倒的时候，当我那一次在软弱的时候想到以马忤师的故事，主耶稣竟然会陪着这些好像被人形容是在属灵上走下坡路的当然我在这里不是灵异解经那因为有人是这么分享，耶路撒冷是在高峰，那以马忤师是在往山下走，那就着这个地形来说，他是在走下坡路，但是就着属灵的经历来说，他们的确在属灵上好像是在正在走下坡路，他们灰心了，他们疲倦了，他们离开了原来让他们充满盼望的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被钉了，甚至他们听到耶稣复活，他们还是在灰心，在软弱的里面，就好像今天复活节，我们的基督这些做基督徒的，明明知道主复活，可是我们里面还是会忍不住会有这些的软弱会好像走下坡。但是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没有马上就责备，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怎么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你们怎么可以灰心？怎么可以对我小信呢？主耶稣居然陪着他们，一直到他们里面力量重新恢复 ，inner strength 回来了，他们里面爱主的心被点燃了他们里面的那个意向使命又恢复了，能够让他们当天晚上就回转回到耶路撒冷来。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其实前一阵子于师母在信息中也提过，我相信我们都很熟。特别那次讲到在波饼聚会里面能够跟主有那样子的一个相交，而在主桌子面前与复活的耶稣相遇，而让他里面整个力量复原，能够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那这是我们今天再要来看的所以我们主题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4章那13节到35节，它是算蛮长的，那我们一起来读哈。那你如果跟不上，你就听我读。路加福音24章13节，正当那日，就是主日第一个复活节，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师，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 等于我们今天在美国的 Seven Miles 等于7里路，大概要3个小时的路程啊，走路。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的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事，怎么被他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那么后面也讲到，当他们正在讲话的时候，主耶稣又再一次的显现。那么这些门徒关在房间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是充满了惊慌和害怕。那么耶稣在这里临到他们，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也记载的啊。那么耶稣每一次在复活里面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啊，约翰福音跟这里都记载，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主在这里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然后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然后最后主叮咛嘱咐他们，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城里面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上头来的能力。那么约翰福音第20章那里啊，多记了一些，告诉我们耶稣就对门徒们吹气，叫他们受圣灵。好，那这是整个故事大概的背景啊，我们就稍微先了解，停在这里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啊，今天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这两个门徒其实是充满了灰心和失望，因为他对耶稣说，他说他是素来我们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讲到这是他们素来的盼望，有这么多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听见耶稣讲话，看见耶稣那么荣美的生命被彰显，他们都觉得他们的盼望就是他。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啊，不过他是个先知啊，对耶稣的认识，他是一个说话行事讲道都大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件事情就已经够让他们失望了。那么当他们在这样子失望的时候，感谢主，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耶稣主动的来就近这两位充满失望充满困惑的两个门徒。所以第15节特别说到，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话心里面怎么想哈。我们软弱，主没有丢弃我们， 他亲自来就近我们。就像Max Lucado 说的，他说在复活节的这一天啊，这是复活节的第一个敬拜啊。就是等一下今天晚上会讲，就是讲到他们那天晚上的聚会，好像是复活节的第一个聚会。那么他们关在墙里面，他们害怕躲在那里，但是耶稣却自己进来找他们，他们不敢出来，但是耶稣却进去找他们。同样的，这两个门徒，他们远离耶路撒冷，他们灰心了，他们好像越走越远，但是耶稣却主动的来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想到我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太多时候也真的是在我软弱灰心啊，我说有时候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哈，啊，就对主说：“主你自己看着办啊，我已经不行了。”但是你却发现，耶稣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在他的时候照他的方法，他能够恢复我们，他知道怎么恢复我们。以利亚躲到洞里面去。没有人拿他有办法，他就一个人躲在何烈山，躲在神的洞里面，连神对他显现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这样子的一个人，只有神有办法能够恢复他，能够重新把他从洞里面招出来，也重新再把更大的托付交给他，让他能够重新得力，能够重新活在神给他的托付里面。所以正在软弱灰心的时候，耶稣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脸上带着愁容，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谈什么？”他们不仅仅心里面是充满着愁容，而且呢，他们在这里好像觉得耶稣你怎么会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发生，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难道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那我想到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想起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那里讲到，人子来为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在那里呼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要叫人得安息。那么今天在他复活的境界里面，他更是不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他从前在地上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就没办法在加利利，他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在耶路撒冷。但是今天在复活的境界里，他随时随地，他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赐平安和能力给他的门徒。所以除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陪着以马忤的两个好像真的在属灵上走下坡路的门徒，帮助他们，让他们重燃爱火，让他们整个的方向，等一下我们要看被神再转过来。而且圣经上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对曾经否认三次发咒启示否认主的彼得，对充满怀疑的多马，对那七个又跑去重操旧业又去打鱼的渔夫那几个门徒，你发现主都没有责备他们，主都是对他们充满了爱。虽然主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小心呢？为什么要怀疑呢？你从这些话里面，你都能够体会到主里面的那个爱，说你们怎么会今天都还不能够了解我对你们的爱，了解我到底是谁，了解在我里面你们可以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门徒们软弱灰心关在门内以利亚躲在山洞里面大卫灰心呢在这个洗格拉不肯出来，主好像搅动阴潮一样把他给赶出来让他到希伯伦去做王，到最后来到西安做王，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带领神整个百姓来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读过太多，其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困惑，很多的失败，很多得罪主的时候，但是主还是主动的就近我们，为了要来把我们再扶起来为了要再来恢复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再重新得力，能够再展翅上腾。所以复活的耶稣穿越了一切的间隔接纳了解我们一切的软弱他排除了一切的障碍， 他来就近我们，他亲自来就近我们。啊，所以主就近他们的时候都说，愿你们平安啊。等我刚才说过了，路加福音24章那天晚上的聚会，啊，在约翰福音20章也记载了，啊，这是复活节的第一个聚会，没有 worship team， 没有诗班，啊，没有很多的会众，就是少数几个被害怕充满的、被怀疑、被担心、被不幸所搅扰的人。但是耶稣却穿墙而入，啊，耶稣就胜过一切隔断的墙，胜过一切的障碍，啊，也越过我们所有的软弱失败，他来就近我们，他用平安来取代我们里面的害怕和失望，他用信心来坚固他的门徒，来除去他们的困惑。在这里我们也从圣经后面可以看到，耶稣也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更重要，对不对？因为耶稣早晚升天了，但是他把他的话留给我们，而且呢，在约翰福音20章也告诉我们，他向他们吹气，叫他们得圣灵，而后来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也降下来。所以耶稣不光是 take care， 在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情啊，我们里面的感受，他用平安、用他的同在来取代我们的害怕、失望和困惑，他看在这里。要借着主的话、主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光在现有的局面里面能够刚强起来，更是帮助我们一生之久能够靠着主的话、靠着主的圣灵能够继续往前。就像火车我说的两条铁轨，一个是主的话，一个是主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上面跑得平稳，能够一直往前。所以主在这里借着那天晚上的聚会，虽然场面是这样子的冷清，参加的会众这样子的软弱，然后也没有任何真正的 celebration， 但是耶稣来了，耶稣主动的来，带着爱、带着恩典、带着怜悯、带着祝福，能够 来把他们从软弱中带出来，而且更宝贵的是让他们能够更明白圣经，而且让他们能够得到能够得到圣灵。所以第二个大点，我在这里讲到复活的耶稣伴我们前行。那其实我讲完第一个点我都应该结束了，因为我觉得整个重点都在耶稣的显现。那么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耶稣主动来就近他们，而且就近他们的时候陪着他们走，那么他们的改变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他们甚至当时都不知道，而是后来回想的时候，他说他在路上跟我们 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而且他们得到力量能够马上回去，这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所以当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从摩西众先知起，凡是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后来他们这个不仅仅里面火热，而且他们后来眼睛得开，能够看见耶稣，看得出来是耶稣。所以我在这里提了两个小点我说这个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那么这两个改变非常重要的改变，一个就是生命的改变心里面的力量重新复原里面冷淡的心重新火热那个重燃爱火那个里面失去的信心那样子的绝望的局面被主流转都因着主的同行还有主的话被改变过来了。那我想我们也许我们的经历跟他不见得一样这个跟当时这两个门徒不见得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多少人都可以做见证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原来我们是非常非常自私的，什么都先考虑到自己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学会舍己。我们原来是非常骄傲的，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没有人可以比我们好，虽然我们外面表现得很谦卑那是很多时候就像一个这个弟兄姊妹说的，他说是真骄傲假谦卑我们在别人面前好像很谦卑，可是我们里面很骄傲，这个都不是外面可以装的，神不要这些，神要的是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也遇见耶稣以后，原来很暴躁 的脾气个性被主改变的温和了会冷静了能够从前很容易言语伤害别人的，现在居然会说造就人的好话， 从前态度总是消极，不知道感恩，现在会感恩；从前喜欢埋怨，现在这个这个会对别人夸奖啊，会对主感恩；从前重享受，现在朴实多了，真实多了。所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都被改变。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来认识耶稣，让他来改变我们。所以我相信今天可能也有一些您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也在这里听这篇的信息。希望这个外面的环境，整个世界暴露在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甚至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明天的这个局面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最值得夸口的科技医药，在这个时候都显得无能，显得有限，而人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就显得脆弱无能。而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对人生的反省反思。同样的，我相信在我们活到今天的年日里面，我们来看自己的生命个性，看我们跟所有其他人的关系，我们也会承认在我里面真的有许多的个性，许多的态度，许多对待人的方式的确是很不好。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到神要叫我们去装饰，去修饰， 去改变自己里面的生命本质，因为这个生命的本质本身就是肮脏的，就是有罪的，就是自私的，是已经被撒旦破坏的。就好像有人说你帮一个泥娃娃去洗脸，越洗越黑，越洗越脏。我们里面好像想要立志行善，可是我们改变不了。因着耶稣来，我们的生命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所以不是基督徒不会软弱，不是我们基督徒不会有失败啊！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身上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却发现随着时间过来，我们的生命真的在被主 transform， 在被主改变啊！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把握啊，认识的复活的耶稣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了。啊，从前我讲过，有一个财主啊，平常数钱是他人生最大的乐事。每天晚上电一关，这是已经将近100年前的人了哈，七八十年前的人，啊，每天还数钱，现在当然不用数钱了，啊，数钱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啊，他视财如命啊，真的是一个可以几乎可以说是守财奴。但是当他被耶稣改变的时候，他再也不自私，他一直愿意把钱拿去帮助别人。他每次数钱的时候，数钱的方式不一样了。数到一半，主说够了，底下的不用数，底下的都是神的。所以他每次数钱的时候，他就带着感恩的心，主留给他多少，他就留下来多少。当主在里面感动说，你够了，不要再数了，他就把剩下的钱都奉献给神。这是神做得到的，我们人做不到，尤其是一个原来视财如命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羡慕在生命上来经历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改变。而另外一个就是他属灵眼睛得开啊，他们在剥饼的时候突然认出来是复活的耶稣，这个叫做属灵的眼光，这个叫做属灵透视的能力。他们透过了外面的人事物，他看出来原来是主，原来都不知道是主，明明是主他们看不出来。我们这个叫做属灵的眼光，能够透过我们外面的人事物，透过我们平凡的生活，我们连于永恒，我们能够看得出是主，然后让我们可以活出不平凡，不平凡，能够活出具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人生。这是他们属灵眼睛得开。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我今天没有空放这个了啊。三根火柴可以成为一个正三角形。好，那么你再加两根在底下，多加两根，五根火柴可以有两个正三角形。那么我那时候问的问题，那么要加多少根才能够有四个正三角形呢？啊，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已经做过了。如果你还是要从平面，从二度空间来解决这个答案的话，那么你至少要再加四根。但是如果我们从立体的角度，从三度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只要加一根，只要再多一根，就可以变成四个正三角形。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属天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不要都从平面来看， 从平面上来看，所有的难处都挡住我们，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遮蔽我们。所以仇敌有一个最大的诡计，其实是蒙蔽人的心。他如果借着很明显的罪恶来诱惑人，来叫人犯罪，我们可能会敏觉。但是他如果蒙蔽人的话，那么他就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伤害。我们许多该看见的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看不清，或者我们看不懂，这个叫做蒙蔽。当你真看见是耶稣，不一样。当你真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从神的旨意去看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但是仇敌让我们看不见，就觉得倒霉，觉得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为什么让我的堂妹，我们这么多人的祷告，全家迫切的祷告，却让他走了。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清，我们看不懂。所以主耶稣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事，叫做开眼的职事，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保罗也是，他帮助神的百姓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圣经也是开眼，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圣经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给我们属天的眼光，读主的话更是灵，更是生命，能够叫我们里面得到力量。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讲到他们跟耶稣同行以后，整个人生的态度、方向、价值都不再一样。人只要真遇见耶稣，所有的事情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从外地来的人，他们直接见腓力的时候就开门见山地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不要跟我讲大道理，不要跟我讲律法，不要跟我讲说你该这样，你该那样，我们里面需要的是耶稣。当我们真遇见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伟大的生命要改变我们，他伟大的爱要来激励我们，他那个荣耀的旨意要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整个的人生再也不一样。所以只要遇见耶稣就不一样，所有的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讲到他们看见是主以后，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刚才我们已经讲过，25里路等于大概7个 miles、你人走路的话大概要2-3个小时。那尤其日头都已经平息了他们如果再包括吃饭，再包括剥饼，那时候已经都是黑夜了。那么但是他们能够从原来疲倦灰心不想再走主的路了，他们一下子重新得力，即使夜这么深，路途遥远，他们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就 make a U-turn。 那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们转了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求主说，主啊，你是能够把危机变为转机的主，主啊，求你化咒诅为祝福，这个祷告很好，我们都应该有这个祷告。但是在有这些祷告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先让我们 make a U-turn， 从消极变成积极，从看环境看自己变成来看主，从相信环境相信新闻报道的变成转来依靠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他掌权让他来管理。所以讲到他们的态度再也不一样，从灰心失望绝望一下子力量复原起来他们的方向也不一样，原来是越来越离耶路撒冷远的，但是他们立刻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耶路撒冷指的什么？第一个，他们回到了基督的身体，回到了教会的生活里面去。一个炭火，我说过，被拿开来的时候，它一定越来越冷淡，到最后完全灭了，不能够离开。再软弱再灰心，要像司布真说的，爬都爬回教会，爬都爬回到基督的身体，爬回到主的面前。所以第一件事情，他们回到了基督的身体，他们也回到了神旨意和神福音见证的中心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说叫他们等候，等到他们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换句话说，这个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出来的，那你怎么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呢？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回到了神的旨意、神见证的中心去那里。而且在那里他们后来就有份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因为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快结束的时候，主特别提醒他们不要离开这里，只等到你们得着了上头来的能力， The power from above， 的不是从我来的，不是从别人的掌声来的，不是从环境来的，是从上头来的，圣灵的能力要降临，五旬节降临，而且有份于神大使命的托付啊，这么荣耀的托付，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了基督，而他那天打发他的门徒出去，使外面做他的门徒。而且他的回来，他刚刚在以马忤斯所有的经历，他得到了双倍的祝福，不仅仅看见主的显现，在擘饼的时候，他回来到耶路撒冷跟门徒们讲话的时候，主耶稣又再次显现，所以他经历了多了一次看见耶稣亲自的显现，还包括我相信还包括后来主耶稣还有其他几次的显现。同样的，在路上耶稣跟他们讲圣经的话，他们心里火热，而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主45节说到耶稣就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可以看得懂圣经。你看他得到的祝福是双份的，所以回来回到主的面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生命被改变，我们生命被改变，而且我们里面的力量复原，我们得到的福分也都不一样。而第三个，他们的价值，他们回来就跟那11个使徒还有其他在一起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做见证，把路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基督徒的见证，不是我们不会软弱，不是我们不会走下坡路，而是我们有复活的耶稣，他爱我们，他恢复我们，那我们就要起来为他做见证。而且他这个见证，我相信也就兼顾了那些还正在软弱、正在害怕、关在房子里面，圣经上说是惊恐害怕来形容他们的这些使徒们，还是教会的领袖们。他的回来，他的见证给他们带来安慰，带来力量。所以弟兄姊妹，这段时间我们真的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尤其在这个疫情的风暴发生以后，我相信不光基督徒，连很多不信主的人，对于钱财，对于人自己的才干，对于所追求的名声从前所在乎的，现在发现原来都无用完全都这个时候不能帮助我们，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保证我们平安。所以我们需要起来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告诉别人，有了耶稣，他带给我何等大的改变。所以他们后来不仅仅起来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他们每一个人后来都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生命和复活大能的见证人。不光他们看见了这么伟大的复活，而且他们也活出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和见证，他们到处为主做见证，而福音也就从这里传开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背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1章3节到4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太好了，你看到了没有？这位伟大的神，那位怜悯我们、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有限，知道我们不行，他就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借着这位复活的耶稣，他重生我们，把一个永生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叫我们得到了活泼的盼望，让我们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我们不是用世俗物质的角度来看，所有属灵的基业都指着耶稣基督，指着这个伟大的生命，它是不会朽坏的，不能被玷污的，也不会衰残的。今天我们地上的基业不能救我们，对不对？多少世上的富豪一夜之间损失了上百亿、上千亿在这一次，多少的大公司一下子股票跌到了一半以下，国家财务几乎都掏空了，都赤字了，这些我们原来值得夸口的科技各方面，这个时候都不能帮助我们。但是在这里，神所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神所给我们的是活泼的盼望，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可以存留到永远的这些永恒的产业。 所以我要结束了，我要说，借着复活的耶稣啊，他主动的陪我们，主动的来帮助我们，主动的伴我们前行，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困境中，让我们被恢复，重新有活泼的盼望。而且能够让我们再次迈向光明，迈向永恒，去追求那个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去追求那些不能够被震动的。今天多少的东西一被震动都挪去了，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给我们永恒的产业是不会挪去的。所以主知道，了解我们，主更知道如何恢复、重建我们这些疲倦、灰心的儿女。以利亚是这样，彼得是这样，大卫是这样，历史历代多少的圣徒都有这样子的经历。那么今天你我，主耶稣也愿意来就近我们，他现在就愿意来帮助我们。愿神祝福我们。如果在听这个信息的有任何人，你从来没有打开心接受过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基督徒其实这一阵子在疫情中，我们不光只是希望人不要生病，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希望借着这一次的遭遇，能够唤醒人，把人唤醒，让我们去重视永生，重视灵魂，重视我们最深之处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愿意认识这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还要用大能显明他真是神，而且今天凡是愿意接受他的。他就把永生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人生所有的挑战，甚至让我们面对死亡也不害怕，因为这个生命早就把死亡给吞灭了。所以，如果有人你愿意接受耶稣，请你在我们打出来的这个 PPT 上面 slide 投影片上面有我们联络的方式。跟地址，也有二维码，你可以抄着，你可以写信来。你如果能够在你家的附近能够找到很好的基督教会，那我鼓励你能够就近参加。我相信普天之下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爱你，愿意跟你介绍耶稣，愿意帮助你跨进这道门，能够一起成为神的儿女，一同来接受这。伟大复活的生命，一起来为这位复活的耶稣、伟大的神来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不改变。你不仅仅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而且你今天把这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靠着这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不仅能够重新得力，而且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在软弱、灰心、不行的时候，都是因为你来帮助了我们，重建了我们，医治了我们，恢复了我们。主耶稣，我们就求你这位伟大的主，在这复活节，在这疫情这样子的这个冲击人类，这个伤害人类的时候，主耶稣，你主动的来就近我们，再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把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孩子，特别为着刚刚愿意打开心接受你的这些亲爱的朋友们祷告。主啊，你照着你的应许，用宝血洁净我们。也把你那伟大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条人生的窄路上接受你这位伟大救主的带领、保护和帮助。你亲自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你亲自来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还是为着在各地受苦、在各地受疫情搅扰的人呼求你，求你恩典临到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